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战山精舍的活动通告。9月28号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战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让我们开启人生的智慧，去除心中烦恼。10月5号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以及从下午2点到5点，战山精舍为家国五台山筹款举行铜瓦抄心经活动，每片铜瓦100元，可将心经抄于铜瓦上，为五台山加砖添色，万古流芳，功德无量。10月10号到10月12号三永日，战山精舍纪念观音菩萨出家，起建观音祈福法会，每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礼拜大悲忏，恭送观音菩萨普门品。以上活动恭请大家随喜参加，详情请洽战山精舍，电话是905-886-6481，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战山精舍活动通告。我们来到了今天战山法语节目了，恭请达义法师。您好，达义法师。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达义法师啊，我们就发现哈，在日常生活里面哈，面对种种的琐事，甚至呢是有一些的要需要做出决定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老在想说，哎呀，这件事情对还是错呢？这样的意识哈，就常常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转来转去，无休止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对和错？究竟什么是对，什么又是错的呢？今天啊，就烦请您从佛学的角度帮我们一起来看看对和错。
讲到这个对与错啊，其实呢有一些事情呢是很难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是对跟错首先呢是一个相对的，第二呢就是随着这个区域性啊，这个国家的国情啊，每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呢也有所不一样。现在有很多的中国青少年为了求学啊，为了他们的学的工作啊，或者是事业的发展，我到了这个国外来留学。那么身处于这个异国他乡，因为这个时空的改变，常会遇到很多问题，一些观念上的事情啊，自己原来以为是对的却被指责为错的，原来以为是错的却被称赞为是对的。所以呢，对这种问题呢，都是我们每一个新移民到了异国他乡以后要去面对的，同时呢也要去探讨的，要怎么样呢才能够融入当地的一种文化。从我个人的经历与这个体验呢，这种对与错的观念主要是决定于某一个区域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佛教的这个教育是强调什么？强调我们要随缘，就是要日相随俗，要以这个无我的这种胸怀去吸收更多的文化资源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到哪个地方去，我们不能把我们在自己生长的环境里面那种观念、那种思想、那种价值去强加于其他人。如果说呢，你这种观念不改变的话呢，就很难去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当地的人情。我呢跟大家是一样的，就以前在这个中国，后来呢移民到美国，到了美国也要去读大学啊，然后在那边工作啊，然后现在呢到了这个加拿大这边来做事情，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好多的这个问题，观念的不同、价值观的这个改变，还有为人处事，都是每天要去 面对的，要去思考的，到最后才能够住在这个加拿大，觉得哎，这个地方很好，这个人很友善。
那达义法师啊，您可不可以哈，就您自己亲身的例子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哈？比如说您最初移民美国啊，以及后来呢又来到加拿大的一些亲身的体验呢？
我的体验呢很多很多，在那个美国那边呢遇到有好多事情，那么有几件事情呢我就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抱病去读书。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教育啊深受这个孔子的影响啊，因为是要业精于勤，这个好学不倦的态度去求学。那么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不管环境是怎么样子，身体多疲劳都应该去勤学，应该要去努力学习啊，努力上进。常常会听老师夸奖其他的学生哈，说他们怎么样好啊，好到什么程度呢，还有抱病到学校去上课。有的人呢读书读到这个深夜啊，那种感人的故事。
对呀，您说的没错呀，我从小呢也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教导理念下成长起来的。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把脚给烫伤了，其实都很难下地啊，结果就是那样的情况下，我忍着剧痛一瘸一拐的去到教室里面，然后就被老师夸，哎呀你看李兰这个学习精神多么可贵啊，大家要向他学习啊，我心中呢就充满了自豪啊。
但是呢这种思想观念如果到美国或者到加拿大了的话呢，
就不成立了。
可能呢，你会很惊讶，哎，我这样做在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不但爸爸妈妈会夸奖我，就老师也会表扬我。但是呢，在加拿大，在美国呢，就不一样了。我记得呢，十几年前我出到美国去的时候，去纽约大学读这个心理学，那么我心里面常在想，一个出家人能够到北美来读书，这是一个机会很难得，因此呢，在这个求学的期间呢，啊，这个我什么都不去想，啊，我专心的读书，一心勤学苦读。有一天受了风寒，晚上呢发寒发热，流鼻水，打喷嚏，那么第二天这个不小心睡过头了，醒来心里面十分着急，就提着这个书包啊往车上一扔。然后匆匆地开车到学校去，回到这个课堂迟到十五分钟了。以前我在中国读书呢，常听老师夸奖抱病上课的学生，这次虽然迟到了，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好学生的基本表现，所以我心里面在想，老师等一会我可能会来表扬我。没想到呢，这位老师呢知道我犯了感冒以后啊，不但没有表扬我，反过来说呢，他就跟我讲啊，他说你知道吗，你是不是感冒啊，我说是啊。他说你感冒了怎么还到学校来啊，我就问他难道我有错吗，他说你不知道当你感冒到课堂来的时候会将这个病毒传染给其他学生吗。其他学生都很好奇地看着我，那我老师呢还说呢下不为例啊，要等到病好了以后再回到学校来上课。当时老师的这一番话使我呢就当下我就明白了。明白了什么道理呢，就明白了中国式的这个教育呢是苦学，那么西方的教育呢是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同时呢如果有病的话应该在家里呢好好的休养，不要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其他人。所以呢刚开始是没办法接受，后来想明白的话，这个美国的教育啊也有它的道理。所以呢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当然有一种是有根本性的差区别，但是呢在有一种生活习惯啊，是每一个国家它都有它的不同的标准。
嗯，听师傅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自己亲身的例子哈，我相信呢可能有些朋友来到加拿大移民到这边之后呢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哈，确实是这个一开始这个观念哈需要扭转一下啊。那达义师傅啊，你在美国求学期间呢除了类似于这样子很生活化的例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您比较有深的一些感触的例子呢？
有另一次呢，这个老师呢叫我到他办公室里面去问话，我也感觉到很奇怪的啊！
问话呀，难道做错事情了吗？
是啊，本来想做一位啊听话的好学生， 但是到了这个美国大学去读书以后呢，老师反而说你这个是不是一个好学生。
怎么说呢？我们乖乖的听话怎么就是不好的学生呢？
因为呢在美国的这种课堂的这种环境啊，就觉得呢做一个学生呢要不断的跟老师去
互动
互动，去探讨啊，不是光光听话。所以我呢刚才去的话，每次上课的时候呢，这个我自己的都很乖啊，每次呢都很用心的做笔记。那么当地的这个学生呢，常在课堂上呢，因为一种论点呢，他就反驳老师的观点啊。我总觉得呢，这种纯粹是在搞乱课堂，不给老师面子。因此呢，我上课只有洗耳恭听，还认真做笔记。有一回呢，教授呢就到我这个跟前呢，轻轻的对我说啊，他说你每天呢，你在来上课的时候，你只会记笔记，你都不用动脑筋来反驳我。像这样的话呢，这思辨能力怎么样才能够进步呢？你不要跟我走我的这个思维走，我是要有独立的见解，才能够形成自己的个性和思想。这个教授的这一番话使我联想到有一次佛陀对着他的弟子们说啊，说我所说的佛法只是我个人的体悟，你们不要以为这就是绝对的真理。他更接着说啊，他说其实呢，真真正正的真理是要你们每一个人经过修行和体悟得到的，这个才是真理啊。就像佛经里面有另外一句话所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就佛教的智慧认为呢，是通过每一个修学佛法，通过信仰以后，你要去理解，理解以后呢，你要去实践，实践最后你才能够体悟到。当你体悟到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才是属于你的智慧呀、啊。啊，我当时听了这个教授这个对我的提醒，还加上我联想到佛经释迦牟尼讲的道理，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当一个学生呢，我们应该要有这个思辨能力，老师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要有这个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思考，老师讲这个道理为什么是有道理，它道理在哪里，要去理解它，要去吃透它。你到最后把这个老师所讲的道理把它消化了以后，那么你这才能叫真正的明白书中里面的道理是什么。
对啊，以前在中国学习的时候，尤其是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啊，总是很被动式的在接受啊，就是我们中国所谓的这个填鸭式的教育哈，不能为是什么老师教你这就是对的，你就得把这些都背会了都知道。但殊不知呢，越来越大了哈，就发现真正的所有的知识呢，其实我们要融会贯通哈，要加以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思维呢去理解它，真正的消化吸收变成我们自个儿的东西了，这才能有用。
所以我也想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佛经里面也曾经讲过，他说呢，我们要这个修学佛法要有这个起疑情，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的利益。
就是我们对任何事情要抱有怀疑的态度是吗？
啊，要有探讨的或者态度、
oh.
啊，所以这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啊。你要对这个事情呢，你要去真正的你要去探讨去了解，哎，为什么会这样子？释迦牟尼为什么说这句话？你要有敢于去问，那么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佛法的真理。
就是好像我们说的那个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
对，所以呢，这个西方的教育呢，它也很重视这种就是思辨啊、
嗯，
就是你要去思考啊，要去辩论，到最后才能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论。那么这个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呢也是一样，就是让大家有问题提出来。所以我记着呢，这个西藏的这个佛教啊，他那个喇嘛这个在佛学院读书读佛经以后啊，他要去辩论，大家来辩，你提出一个这个立场，然后一起来辩论。所以这个是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在讲佛经啊或讲道理啊，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是中因义。中就是你要立一个宗旨，因你要提出一个原因理由，义你要去譬喻啊，你要把很高深的佛法 要提出来，然后让大家知道。所以这个真理呢，是要靠每个人的领悟，而不是一样画葫芦学来的。自从啊，我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那个教授的一番启示以后，我学会了在课堂上啊提出问题，还有反驳。没有想到这个教授呢，对我在课堂的表现给了十分的肯定，让我很惊喜。所以呢，我们在中国呢，有以前就传，当然这现在的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教育也改变了，现在年轻人这个中国的学生也很活跃啊，
对，都和老师积极的互动。
啊，对啊，但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呢，是比较落后的，比较老化了，就是还是那种传统的那种思想。所以在中国呢，以前觉得哦，在课堂里面老师听老师讲课，这个叫好学生。
要插嘴的话，那叫捣乱不听话。
对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对错就是每一个标准啊，就是每一个国家啊，每一个学校，它的这个学风校风都不一样。
是的，那达义法师先后给我们分享了两个啊，您在美国求学期间发生在学校的例子啊，关于对和错。那您在美国也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有没有一些的细节当中哈，也体现出了这个中美两国之间呢，关于一些方面的对和错的例子呢？
啊，到了美国以后啊，这好的日常生活方面啊，一些观念呢，也是有好多不同。比个例子，像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去吃饭，那么每一个人都各自付款。刚开始呢很不习惯，其实大家都是朋友，都是同学，都是大家认识的，那么应该要么今天你请我，要么我请你，怎么每个人各付各的。刚开始呢很不理解，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就是你自习惯了，然后呢你了解他们美国文化以后，你知道是其实呢也蛮好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就喜欢欠人情啊，今天我欠你人情，明天你欠我的人情，欠来欠来欠来一大堆这个情债。
然后好像呢做每一件事情哈，都是在跟前面的一件事情有关联一样哈，说哎，我这次请你吃饭是因为上次你请我了，我得心里面嘴上不会说，但是心里面想的，哎呀，我这次是要还人家的这种感觉啊。
对呀，但是如果说呢有时候呢人家忘记了，可能第二次也是你请，第三次你请，你让你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了，
就是的呀，
啊，好像觉得你们是老是在坑我了，每次都是我出钱。啊，他是西方国家呢，他们就觉得大家一起吃饭的话呢，是为了开心，大家在一起。但是呢，我不欠你，你也不要欠我，所以这个是观念不一样。啊，我有几位这个美国的朋友，很久不见了，那么大家啊相见的时候很开心。那么正好呢，一到中午饭的时候呢，那么大家一起呢就到这个自助餐里面去用餐了。我心里想，今天呢会是谁做东呢？啊，邀请大家饱餐一顿。
邀请的那个人他来付钱呢？
对呀，啊，所以没有料到呢，到大家呢到付账的这个柜台的时候呢，大家只付自己的一份钱，彼此没有什么客套的，每人很自然都是这样做。我起初呢到美国的心态呢，觉得这个美国人很小气，后来呢其实时间长了才明白，美国人呢从小养成自己靠自己，不欠别人人情的这种习惯和个性，造就了这个美国人能够独来独往的这种性格。这比这个我们中国人热情好客啊，互相做东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究竟呢谁对谁错，这个很难去评定，只是一种这个习惯成为自然的现象而已，就是观念不同。这个我们如果呢设立这个立场，自己觉得，哦，我们中国那种比较有人情味，那么西方的这个文化不好，那么有时候会形成什么自障匪他，就会失去了多元文化的特色。所以我们作为新移民呢，我们到了这个一个新的地方去，要日乡水俗，要把我们在中国的那种观念慢慢的要改变过来。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笑话，就是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新移民从那个中国来的，然后他一个习惯是什么？ 他每次跟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喜欢夹菜 给客人吃、
哦、他觉得自己很热情啊，跟彼此的关系好像很 close， 然后就觉得要这样子显示他的这种很友善哈。
对，他就每次呢啊，请客人的就老是夹菜，可能到最后呢
人家都不敢吃，
都好多人都不敢来了，好多朋友都不敢见他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想不清楚想不明白，我对我的朋友那么好，他这个一个人都不来。我说那你怎么样表现呢，平常你是怎么表现的？他说我呢，我每次都请他们到我家里呢开 party， 然后我对他们很热情，我要夹菜给他们吃。哦，知道了。我说知道你问题在哪里啊。我说呢，有时候夹菜给人家吃呢是一种礼貌，那你夹给人吃的时候你事先要问人家啊，你喜不喜欢吃这个，然后再跟他夹菜。你拼命夹菜给人家呢，首先呢你不知道哪个菜人家喜欢还是不喜欢，另外呢因为每个人有时候身体不好，有一种菜呢是不能吃的。
对啊，而且他还有没有拿公筷呢。
对了，所以呢就是有时候用我们中国这种热情的这个观念，他们当地人有时候还是接受不了。
嗯，
所以现在这种呢都是我们新移民为了要融入当地社会都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对啊，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之后哈，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之后哈，必须要摒弃原有的一些的习惯哈，毕竟我们人呢都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哈，要改变自己身上的一些的不能说是坏的习惯，也不能说是错的习惯，只是说呢我们为了适应将来更好的生活而需要做出一些适当的改变哈，是吧？
生活叫随缘。
哎，这个词概括的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哈。那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呢，达依法师，我们讲到了佛学对于对和错的一些的礼悟啊。那麻烦您最后可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总结好吗？
我认为呢，作为一个新的移民啊，为了要适合当地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就要悉心的学习啊，学习什么？尊重与包容。就是他们要尊重我们，我们也要尊重对方，互相尊重才能够包容，这是扎根异国他乡基本适应的能力。唯有呢日相随俗，才能够弃异求同，共同发展。
嗯，说的真的是很好啊，我们要学会尊重和包容。也祝福每一位移民到加拿大的朋友，不管您是新移民还是已经是老移民了，我们在这片国土上呢可以生活得更加的快乐和自在。
却不曾 财富才知足，走过多少人生路才清楚，身边多少的亲友才能算是幸福，冰冷的世界多少的泪珠不再哭，做尽多少的错误不盲目，走进多少轮回路才能开始领悟，那欢乐的背后也有曾经为荣华忙碌，也在红尘反反复复，却不曾找到一个平静的归宿。我曾经是名利的奴，也曾被是非摆布，却不曾体会内心自在的舒服。
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一次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佛学、佛学的道理以及种种的道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运用啊。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达义法师啊，我来到加拿大之后呢，也从事到了这个中文的教育事业当中哈。那有一年的夏天的时候呢，教小孩，然后呢校长就给我们说，这一个暑假呢我们要教小孩子们弟子规，然后给我们每一个老师呢都发送了有关的这个教材哈。我说啊，弟子规啊，说真的，我从小在中国内地长大哈，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这套东西的。但是呢当我读了之后哈，不但是朗朗上口啊，发现呢其实当中的意义呢非常的深刻，对教育孩子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本呢 啊。然后呢孩子们背得也很起劲儿，虽然他们有的时候对当中的意思好像还是知道一点儿，其实呢也不是太明白，但是呢灌输到他们脑子里面，我觉得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成长呢会有很好的帮助哈。那今天呢就想烦请达义法师给我们的听众讲解一下弟子规的入世之道。
李兰，你刚才讲到这个儿童教育啊，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儿童教育教育的好，对他将来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教育这个小孩呢？ 有好多版本。我呢认为呢，这个《弟子规》呢是一部非常好的范本。现在呢，许多团体和个人都在弘扬《弟子规》，真是这个福德深广呢。这个《弟子规》呢，原名叫做什么？叫《性蒙文》，原来的作者呢叫李益秀。这个人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这个《论语学而篇》中的“日则孝，出则弟”的思想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呢，就列出了这个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要恪守的这个守则和规范。后来清朝夏崇仁修订改编的《性蒙文》改名为《弟子规》，用来启蒙养正、教育子弟、培养忠厚家风的性文。
哦，原来啊，这个《弟子规》哈，它的原本的名字叫做《训蒙文》。那达义法师啊，那关于《弟子规》它的这个宗旨啊，也就是当时呢写他这个《弟子规》的宗旨，以及它有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在《弟子规》里面的这个开宗明义就讲到啊，说《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法爱众，我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意思是在讲呢、啊，说《弟子规》这本书啊，是根据孔子的教诲而编成的生活规范。首先呢，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什么？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其次呢，在一切日常生活语言行为中要小心谨慎，要讲信用，和大众相处的时候呢要平等博爱，并且呢要亲近有仁德的人，向他人学习，这些都是很重要，我们都要时时刻刻的要记住的事情。如果做了之后呢还有多余的时间，那么要怎么样？应该好好的学习六艺等等的其他有益的学问呢。
那达义法师啊，您刚才提到了《弟子规》的开篇哈，那在《出则弟》当中又给我们阐述了哪一些的道理，令到我们可以深思有启发性呢？
在这个《出则弟》里面讲到，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亲，怨和生，言以忍，忿之明。这里面讲的意思是什么？言以忍，忿之明，意思是我们作为哥哥啊、姐姐啊，要爱这个弟弟，要爱我们的妹妹。那么作为弟妹的呢，要懂得恭敬哥哥跟姐姐啊。那么兄弟姐妹呢，要做到什么呢？要和睦相处，一家人和乐融融，父母自然欢喜啊。所以这个孝道就在其中啊。与人相处呢，不要斤斤计较财物，怨恨就无从生起来啊。这个言语能够包容，能够忍让，多说好话，不说坏话啊，忍住气话，不要动不动就冲突怨恨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多说好话，不说坏话，忍住气话，不必要的冲突怨恨的事情自然就会消失不生了。
那达义法师哈、啊，可能有一些的朋友他们会有一个误读啊，因为这个《弟子规》呢是一般小孩啊跟那儿朗朗上口的跟那儿背啊诵啊哈，就觉得说，哎呀，这《弟子规》就像小孩来学的，其实是这样吗？
其实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弟子规》呢，弟子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这个晚辈后学，凡是有长辈的人都应该学习《弟子规》。我个人认为呢，《弟子规》是人类在世间法层面上最好的道德规范。
那既然说到它是一个很好的道德规范，那有些朋友又会担心了，说让孩子从小就背诵啊，那里面都是种种的礼仪啊、规范呢、啊，这么严格的管教，哎呀，就会让孩子可能没有了自我发展的空间，丢失了自己的个性，甚至哈说没有了思想，也没有主见呢。
懂得礼仪规范和 有思想，并不矛盾。对孩子管教严格，管的是行为，并没有限制孩子的思考。当作为长辈呢，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问题，对孩子要严加管教的同时，一定啊，这个孩子啊，要多读书，多和他们交流，这样才能够激发他们的思想，培养他们的个性。不能啊，粗浅的认为没有思想是讲究礼貌规范的问题。就如同啊佛教一样，佛陀在给我们制定了戒律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智慧成就了，那么这个戒律自然而然就圆满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个人生活，我们要有这个规范，我们要有原则，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然后呢，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呢，我们要胸有成竹，应该怎么做，上下有序。那么对于这个一个人的思想，那么是要靠我们平常，我们要多读书，多体验生活。虽然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叫《六祖坛经》，讲到说心平和老持戒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现在呢有好多这个妄念贪念的时候啊，容易犯错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戒律来规范我们。当有一天我们的心都很清净，心很善良的时候呢，那么这种戒律对我们来讲呢就没有用了啊。很简单，比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现在到一个 building 或者是到这个飞机场啊，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牌子说不能抽烟，哎，我们不抽烟的人呢看了无所谓，但是抽烟的就说，哇，我在这个飞机场这边有几个小时不能抽烟，我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工作啊，几个小时我不能抽烟。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常常有犯错的，就需要这种威仪啊、规矩啊来规范他。当他有一天他这个心很正，他不犯错误的时候呢，那么这种清规戒律啊，这个仪规对他这样可有可无，都不会受约束。
就是啊，出家人呢要守戒律哈，我们普通老百姓呢也要遵守种种的规则啊。同时呢，在守规则之余呢，我们还要多饱读诗书啊，对于我们这个思维的培养啊，我们个性的发展哈，这都是也一定需要的。那达义法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佛教当中的戒律哈，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到底什么是佛教当中的戒律呢？
这个戒律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啊，一种规范，就是你出家有出家的戒律啊，在家弟子有在家的戒律。如果我们讲到出世间法，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彻底的来解脱烦恼，了脱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之苦，我们必须要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要受持戒律，就是我们对于释迦牟尼制定的这个戒律呢，要依教奉行去做。那么戒律呢，在梵文里面呢叫斯罗，是惯性的意思，也就是说行为、习惯、道德、虔诚的意思。那么这个戒律是佛教小乘这个三藏十二部里面之首啊，大乘佛法中里面六度，就是六波罗蜜里面也有讲到这个持戒，其根本精神可以归结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佛教的戒律呢，从事项上来讲呢，非常的复杂啊，有好多不同的层次，你这个人的境界更高，那么他的戒律呢就会更要求的更严更多。比如像有五戒啊、八戒啊、十戒啊、四十八轻戒啊，乃至于250条戒，那么比丘尼呢有480条戒。所以那个比如像我们在家居士呢就只受五戒，但是出家人呢要受250戒。当就其本源呢，从理上来讲呢，这归摄心为戒啊。所以你刚才问的是什么戒？戒就是呢，让我们心安定下来、平静下来，这个就是戒。那个熊十力曾经指出啊，说戒律之本呢，要在不为自性而已啊，故戒者自性良知之自由也啊。这个是熊十力先生所讲的。
是啊，达义法师啊，我记得在以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哈，你也反复的跟我们提到说佛教里面的这个五戒啊有不杀生啊，不偷盗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那这个五戒呢，其实也是包括在这些戒律当中的是吧？
对了，是。
那您再给我们具体的讲一下好吗？
对，五戒中啊，首戒是不杀生啊，就不仅指呢不能杀人，包括呢一切的这个寒灵都不能加害。但以这个杀人为最重，因为这个戒律里面有粗有细啊，啊，那么我们如果没办法做到这个什么东西都不能戒的时候呢，最起码呢你不能杀人啊，杀人这个罪就很重，因为对于一切生命个体来说呢，生存是最重要的。佛教从维护人类自身的生存推及到世间所有有情的生命，体现了对这个生命高度的尊敬，是一种生命哲学。不偷盗是什么意思呢？不偷盗是指不以我自取，是说对他人的东西啊，哪怕是一草一木未经许可都不能擅自取用。不邪淫是指呢杜绝一切不正当的这个性关系，因为佛教认为的意为贪爱的根本呢，也是生死轮回的原因。不妄语戒是什么呢？就是不说谎话，诚信正直，没有这个去骗人，没有讲那种不实的话。那么不饮酒戒是什么？在五戒里面叫做遮戒。所谓遮戒是指饮酒本身没有罪过，但为了防止酒后事缘，这个酒后乱性，所以要杜绝啊。那么这个戒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要保持我们有这个智慧，保持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清清楚楚，不要迷惑。所以佛教里面呢，这个戒就是要让我们的心得到安定，起到防非止恶的作用。
嗯，那达义法师，您给我们讲的这个五戒哈，我知道呢，近代的有一些大师呢，他们对这个佛教的五戒哈，还赋予了一些新的注解哈，您可不可以再给我们讲一下呢？
对啊，因为佛教呢是来自于印度，那么传到中国来，要跟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要接轨，要能够融通，所以好多高僧大德把佛教的一层理论，包括一层戒律，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结合起来。我记得呢，近代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太虚大师啊，在佛教人称正法论里面啊，对这个佛教的五戒做了新的解释。他归纳为什么呢？他说呢，不杀生我仁爱呀，不偷盗我义利，不邪淫我礼节，不妄语我诚信，不饮酒我调善身心啊。从这个太虚大师的这种解释啊，不难看出太虚大师将出世间法中里面的五戒与世间法里面的道德标准把它联系起来，也就是用出世间的精神来做世间的事情，这正是人间佛教的真谛所在啊。
今天达义法师啊，你看我们从弟子规讲到了佛教当中的五戒哈，那其实都是在教我们哈，要对我们的行为呢有一些的规范和束缚。那烦请您最后关于这个主题再进行一番的结语好吗？
我认为呢，无论是我们先人留下的礼仪规范，还是佛教里面的五戒，其本质呢就是让我们止恶行善，培养我们的福德与智慧。如果从世间法层面上来看呢，其结果必然是能够逢凶化解。从出世间法的角度来看呢，这帮助我们彻底的远离烦恼，我得到这个解脱生死的涅槃境界。
那其实呢，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无论大人朋友还是小孩子，我们都要好好的熟读《弟子规》，因为呢，《弟子规》当中的所有啊，其实呢就是佛教的五戒，告诫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以及不饮酒。如果呢，我们把这几条呢都做到的话呢，相信啊，我们每一个朋友的生活都会非常的美好圆满。那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曾沧海寂寂，
也曾叱咤几许，
待将红颜蝉蜕
起，起起
风雨阴晴不定，
来来去去停停，
蓦然回首一瞥，静静静，切莫忘了春露，
切莫忘了归路，
应书字字叮咛，
知知知。
是蹉跎，
唱唱唱，
也曾沧海寂寂，
也曾叱咤几许，
待将红颜蝉蜕
起，起起
风雨阴晴不定，
来来去去叮咛，
蓦然回首一瞥，
静静静，
切莫忘了春暮，
切莫忘了归路，
应书字字叮咛，
知知知。
也曾沧海寂寂，
也曾叱咤几许，
待将红颜蝉蜕
起，起起
风雨阴晴不定，
来来去去叮咛，
蓦然回首一瞥，
静静静，
切莫忘了春暮，
切莫忘了归路，
应书字字叮咛，
知知知。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9月28号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让我们开启人生的智慧，去除心中烦恼。10月5号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以及从下午2点到5点，湛山精舍为家国五台山筹款举行铜瓦抄心经活动。每片铜瓦100元，可将心经抄于铜瓦上，为五台山加砖添色，万古流芳，功德无量。10月10号到10月12号三永日，湛山精舍纪念观音菩萨出家，起建观音祈福法会，每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礼拜大悲忏，恭送观音菩萨普门品。以上活动恭请大家随喜参加。详情请洽湛山精舍，电话是905-886-6481 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何时才能领悟生命的真谛？如何才能唤醒一生的沉迷？花开花谢，聚散离合，苦难现前时，何处有爱？只有觉醒，生命才能重生。只有 慈悲，才能化解苦难。
花开花落，皆有定时，月圆月缺，因果相。
放下，布施。